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小贝你怎么了？你这个声音他是变年轻了变老了还是怎么样？
非常的富有磁性。
就是怎么听起来不一样啊？
对呀、啊，因为我这个人是这样，只要睡不好、声音就会变得比较低沉。
你这次声音不是比较低沉，你的声音好像很遥远、
哎呦，心现在离蒙哥越来越远了，因为我就想到这个约瑟被他的这些哥哥一卖卖到埃及去，离他的哥哥们，对不对、那些长辈们越来越远，哎呦，声声呼唤也没有人来救他，哎呀。
其实听众朋友有所不知啊，我们上次做了这个分割镜头啊节目之后，小贝呢就被耶和华分割到台湾去了。
不要乱讲，我被分割掉，好像我已经不在这世上，对不对？声音听起来又比较遥远，人家还以为是圣灵忽然出现这样，
把你提走了是吧？
对呀。
那你这次离开你的这个本地本族本乡，还是回到你的本地本族本家，是哪一个啊？
我觉得两个都是哎。
两个都是是吧、
因为呢旅居美国多年了、现在回到自己原生的地方啊、就觉得两边都是故乡，但是呢两边呢都有一点觉得有一点陌生啊。哎呦
哇，这就是约瑟，约瑟，约瑟就是像你这样的人。
虽然景物依旧啊，人事全非，对不对？
做起诗来了，
对不对？好像很熟悉，一旦靠近又觉得很遥远。
就是说，自从你离开台湾之后，台湾就缺了什么，是不是？直到你回来，
台湾怎么会缺什么？缺我一个是说，是说回来的时候觉得这些景物啊好像很熟悉，但当你靠近的时候又发现不是想的那个样子，这样叫做、近乡情怯，
那你就再次坐飞机回到美国的时候，你再来看看你在这边上厕所是不是有比较回家的感觉。
对，不过最近厕所倒是改进了不少。
哦，真的、
台湾当局啊可能有派人在监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呢决定
好好的。哦对，以前好像小贝在节目里谈过
这个事，多建几间的这个厕所，就现在还不错。
到处都是厕所。那你现在应该对约瑟当时被卖跟父母亲离开啊，尤其他是被逼着下埃及，就应该有一番想象。你会觉得说你真的好像离蒙哥很遥远吗？
对呀、对不对？想到蒙哥就泪潸潸呐、
哎呦，你会不会觉得说连带着，对不对？因为你离开你的教会也比较远，这也是一个重新省察自己信心、自己信仰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呀、远离这个还原本自己觉得神家有一些服事，好像离了这个信仰也都很近，突然到一个陌生。又熟悉，但是呢总之呢好像离开你原先信仰的那个圈圈，的确是一个像蒙哥讲非常好的时机来检视一下到底是不是一个真信徒啊。
当时约瑟你看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大概17岁左右吧，在他父亲的呵护底下，因为雅各的信心是没有话讲的，尽管他们当时不需要去念圣经，可是雅各对于神的敬畏以及他对于神的经历可以说是全世界无出其右。约瑟又是他的爱子，显然雅各把很多的事情也讲给他听，但是约瑟自己他的信心其实是没有受到什么考验的，
就是听他爸爸讲。
对，这一个考验来呢就已经是他自己被卖到埃及去，这是非常非常大的考验。
会不会受不起啊？
当然可能受不起了，不过这一切的事情是神粮的，对不对？就像小贝做完这个分割镜头的节目，立刻被耶和华分割到台湾去出差，
提到空中直接送走这样。
那你回来了好多次啦，你现在每次往返坐飞机啊，你都干什么？你都读圣经吗？还是看画报吗？还是看电影呢？
这飞机上面现在电影都是那种院线片，很好看，也尽量在飞机上尽量不要睡。
不，一飞机的人都是你不认识的，对不对？
对呀、
啊。看你坐哪一家航空公司，有时候坐到一个什么很奇怪的外国航空公司，全飞机可能只有你一两个老中，但是现在这样情况是不多了。不过人家讲的话，人家吃的东西，通通和你不一样啊。不过你是被当成这个贵宾接待，听说你们去出差都是坐头等舱啊？
哪有那么好啊？拜托，这是惨淡经营啊！
还 还有自己的厕所，对不对？上来人家。先给你
拜托，请问一下，坐飞机还有自己的厕所，那个已经不是头等舱，那个叫做自己的飞机，好不好？好，没有那么伟大了。不过呢，这次坐飞机呢，哎，倒是见识到这个外国人的本事。
怎么讲？
14个小时的这个旅途当中啊，居然呢，水也喝啊，什么东西也吃，哎呦，从头到尾不用去上厕所一次，哎，这是蛮伟大的，个人相当的佩服。我左边呢坐了一位呢，也是这个台湾同胞啊，年纪比较大一点，就是一个哈非常的有智慧，又常常坐飞机，就很有经验的人啊。你知道在坐飞机的时候，特别这种国际航线要飞很久的时候，什么时候是去上厕所的最好时机、啊？
就是人家来送饭菜刚刚过的时候。
原来蒙哥，你果然也是哈各中高手啊！等他那个饭菜都送到大家桌上，你都照理讲一动不动，你就坐在那边吃的时候，他忽然就把整个餐盘拿起来，他就去哈高高兴兴去上。这个时候厕所通常都没有人，小贝后来就学起来了，
他一去你赶快跟着去，
待会他回来的时候呢，我也要去照这样子。你等到吃完了，人家那个就很挤嘛，对不 对？小贝就很好心的坐在那边等。哎呦，等他回来之后，接着我说：“哎，对不起，我要上厕所。”他就跟我说：“不行，现在是吃饭的时候。”够不够狠？
当时约瑟去这个埃及是被卖去的，一路是很可怜的，
放在这个竹楼里面，里面可能还有蛇啊什么的，就这样一路这样弄到埃及去。
因为人家也是顺便把他买走的。现在的人其实啊，因为有很多出去旅行的机会，这个旅行不管你是被督押着走、被卖着走，还是被公派着走，像小贝这样坐头等舱走，都是一个审视自己信仰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尤其你到了那个地方要落脚，哇，那更是不得了。替我们想一想，替我们设计一下，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他要离乡去念书啊，甚至出国来念书。有的人因为婚嫁的缘故要到外地去，
对，
有的人因为工作的缘故要调到另外一个城。你觉得一个基督徒，假如他自己像小贝这样，觉得他信仰是有根有基，那么在他离开的这个路上，应该用哪一些的问题来审视自己，是对他将来很有帮助的？
用哪些问题来审视自己啊？第一，
给他们设计一下。第一怎么样？
第一就是呢，你要看看呢，离开这个所谓基督徒的环境啊，你还会不会觉得说，这神是跟我在一起？因为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周围也大概都不是基督徒，这个时候你活着还像不像你原来活着像基督徒的那个旧环境的你？
有哪一些的东西是值得在路上好的去考虑考虑的？
还是要谢饭，这个不能忘，对不对？第二，圣经最好带在身边，还可以研究一下不同版本的圣经，这也是不错的一个很好审视自己的一个时机。
第三呢？
第三呢？就是要看自己还会不会常常想起蒙哥、人家说身在曹营心在汉，常常想到。
提这个问题其实还蛮重要。反过来想一想啊，你说我们要是换到一个新的城市，或者走到一个新的环境，到底应该有哪一些的预备？那这个预备是预备的好，预备不好呢？往往从你在路上想一些什么，或者怎么个打算法，就一定可以看出来，甚至已经可以替你的将来呢有一个大致的瞻望。我们不说预言好了，我们就说
好像听起来很玄。
先讲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今天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家庭里面都有这样的问题啊，丈夫可能因为要被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工作，一去要去半年。
那这种工作就不干了算了啦。
有的时候是身不由己啊。第一个你要很诚实的问自己，现在我们当然不是被卖去，不是被压去的，就从一个做丈夫的角度来讲，你其实很简单的问自己一个诚实的问题，你心里面有没有觉得啊有一点爽啊？
没有
没有
这我可以斩钉截铁跟你讲，我几乎是哭着离开。
好啦好啦好啦，我知道你太太在听了，对不对？你会不会觉得说
这是真心话？因为本来生活打点什么什么，人家都帮你想好，到一个环境，你现在又要很多自己事情要弄，这很烦，你知道吗？
一个做丈夫的，或者一个做妻子的，那因为某种缘故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心里面有多少的舍不得，他心里面又藏了多少的暗自欢喜。哦，这个你自己一定要很小心啊。
哟，
哎，你是不是觉得说，哎呀，这下好了啊，我没有人管了。对，我不管要去看什么，要去玩什么，
你简直就在引诱我犯罪嘛，对不对？
你到外面干什么都没有人管。你可以交新的朋友，你可以有新的社交生活，有相当长一段的时间了，随便你干什么。请问你心里面有没有为这件事情而感到有点刺激，有点欢喜？如果有的话，那你就应当知道应该做什么样的预备。如果你心里面充满了就是对家庭的不放心，对妻子儿女的依依不舍，啊，没有什么这个东西，哎，那其实你是比较安全的，比较不会出事情。你从这里你可以推想到教会是一样的，因为你这下出去啊，没有人知道你是教会的长老，只是
我本来就不是长老啊，
哎，对对对，也没有人呢逼着你到了点呢一定要去聚会。对不对？走在街上，你可能底下六个月所遇见的人，没有一个是你从前见过，将来还要再见面的。
终于有机会了，我可以不用当基督徒了，这样。
就是这样说的，你自己觉得脱离了这个弟兄姐妹的彼此鼓励彼此啊，我们就不用监视这两个字啊。可是的确，我们大家是彼此警醒，
是
啊，脱离了这个环境，你心里面是不是也有一点点的轻松？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
嗯，
假如说这个你喜欢吃甜的，你血糖又高，哎，这个事情大家都有经验了，尤其年纪大了，你总有点喜欢吃的东西，现在好像不能这么自由的吃了。然后你有一天，你突然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原因啊，我现在过生日啦，或者我刚刚去体检啦，成绩不错，
还不错，哎，
最近掉了五磅，
哎呦，赶快可以吃一点。
对对对对，没错，就这意思。所以你说小贝，你说有没有常常在想蒙哥？哎，其实这个推己及人呢，再往下推下去，重要的不是想蒙哥，而是想很多很多别的事情。对于约瑟来讲，这样一个年轻的孩子来讲，哎呦，听众朋友，他固然是被卖，固然是心中充满了害怕，可是从此以后他再也没人管了。
哦，你说以这个层面来看，反而好像他自由了，就对了。
他当时当然没有心情去想这件事情。可是往后他是不是自由的？他是自由的。他爱干什么干什么。请问我们稍微知道约瑟的故事就晓得了，他这个年轻的男孩子后来被他这个主母波提法的妻子引诱，他居然能够站得住。请问他到底什么样的本事能够让他站得住？
也有可能他这个主母呢过胖过老，对这个看不上眼，也有可能。总之他在还没有发生之前，他已经做了很多的心理建设，对不对？
这一个事情是值得我们再仔细往下面探讨的，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恐怕只能讲到这里啊。
哎呦，讲到这里我也没有时间了，因为呢蒙哥这样提醒我，因为我好像可以去自由的去玩一下怎么样。
好吧，那我们就下次再继续谈一谈，看看可以从约瑟的身上学到什么功课。他这个从小被卖离家外出远离亲人的孩子，怎么能够在将来的诸般试炼中站得住呢？
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自由的小贝。
哎，我是仍然被困在笼中的蒙哥。
你为什么会还在笼中？为什么？
因为跟小贝比起来，小贝现在多自由啊，他回到他出生的地方，他爱干啥就干啥，他要是不要人家找到他，连他妻子都找不到他。
哎呦，对呀、啊、也就是说呢，哎，反正呢，俗语说得好，对不对？子弹打到这里也都冷掉了，对不对？
哦，这是什么俗语？我没听过。
见忌怕就大家就练级了。
哦，你这是台语的俗语、哦。
我们上次在讲到说，哎，一个人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哎，你离开你原有的环境，哎呦，别人也不见得知道你是基督徒。你只要不讲，你还可以过得哈，跟一般的人在这世上没什么两样嘛，对不对？
是啊，普通我们现在无论是孩子要去念书也好，夫妻之间有一位要出去出差也好，你不是到了临时才晓得的。你可能有好几年的时间你去应征这个工作，你就晓得他要常常往外跑。但是对于这个往外跑到底需要做什么样的预备，很多基督徒稀里糊涂的，甚至到了打了包袱上了飞机的，他从来没有好好的去想一想。那我们上次讲到约瑟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年轻的年纪就被卖到埃及去，以后呢，也有他很好的机会啊，各方面的机会都有，包括犯罪的机会，他却能够持守得住，到底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
晨祷，早上每天早起啊，随时要警惕自己，就跪在地上呢。
他被卖到那里去，要你跪的时候，你非跪不行；不要你跪的时候，哪由得你早上起来晨祷？
那我知道了，他就顺手就拔了一根针，哎，随时呢就是这个哈，用这个针就戳戳自己，这样子提醒自己，人家就像卧薪尝胆一样。
哎，就算当时可以用，你现在不能用。现在要是手臂上有很多的针孔，人家还以为你用毒品呢。真的吗？
那
他们验尸官呢？验尸官要检查你死亡的原因，他第一个他就把你的手拿起来看有没有针孔啊。
哦，对对对。
哎。
那你这个秘诀难呐、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你又离开那个哈所谓基督徒的环境、嗯，对不对？有的时候呢，你又觉得哈投诉无门呢，对不对？嗯、那你要怎么样提醒自己呢？这个大环境周围也没有什么教会，身上又不习惯戴那种十字架的项链啊。我知道了，约瑟他就是离开的时候，哎，
嗯，
哎，就随手拿了啊。啊，这个十字架的项链把身上一挂，
什么十字架？那是创世纪，什么叫十字架？
啊，对对对，
你出差没带圣经、哎、是吧？
哎呦，那怎么办呢？
其实你要知道怎么预备。我们上次的节目是说，这是一个审查自己信仰很好的一个机会。
对，
为什么平常不是这么好的机会？因为平常的基督徒啊，我们大家常常把重点放错。这个重点放错你就容易跌跤。我们在一个基督徒的环境，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啊，包括当时约瑟在雅各的底下，包括我们现在的孩子在我们的呵护底下，你常常会去注意这个所谓他的灵命成长了没有，圣经读了没有，聚会参加了没有，道听了没有，对不对？真理明白了没有？
会催催你啊，哎，你怎么没有来啊？对不对？
对，哎，你的注意力是摆在这件事情上，
这样难道不对吗？
这样当然没有什么不对，可是因为你的注意力摆在这件事情上，你心里面也就不知不觉有一个成见，觉得说，如果我这方面做得好呢，其他的问题呢，就会减弱下去，消减下去。而且在普通一般的环境里面，对不对？你的家庭也在旁边，或者你的父母在旁边，你那个肉体的毛病啊，那个生命里的杂质啊，就不容易浮现水面了。因此你对于自己就越来越不提防，越来越不认识，这是基督徒的通病。你可能更认识主，但是你对于自己到底怎么回事常常不认识。
哟，哎呦，你这是真知灼见呢，哎呦，高高啊！
常常有听众朋友写信来啊，提到他自己的软弱，问我说怎么办？怎么办？他光景这么不好。我在想，这些的听众朋友往往是光景最好的。
哦、你是说最起码在各方面的服饰啦、啊？
不是，
光景最好的
他对自己有一个脚踏实地、不存幻想的认识。
哦，这样才叫做时时警醒的人呢、啊。
最需要提防的是自己，可是你到底提防自己是什么？你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跟你讲，很多的传道人，很多在教会里面被称为很重要的属灵领袖，做长职的，做服侍的，做教导的，因为他在另外一方面这个楼啊建得太高了，知识累积的太多了，他其实没有机会真真正正，也没有那个环境真真正正看看自己是怎么样。
嗯，
你不要说别的，我们父母亲放孩子出去的时候，很多的家长都盲目的不得了，他对这个孩子，哎呀放心，我这个孩子多好，绝对不会怎么样的，你就等着瞧吧。因为你单单往好的那方面累积是没有用处的，那真的是不实在的。你要记得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这个听见我的话里面主要包含的内容是什么呢？他给我们一些相当相当不容易达到的标准，他要求用那个标准来看看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不对？比如说人家打你的右脸就把左脸给他打，人家拿你的里衣就拿外衣也给他。
哎呦，这个在出外的时候一定要这么活得这么卑微吗？
就是你还没有出外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拿来鉴定自己的一个标准。那许多人就替这出名的话就下了一些说辞啦，他不是这个意思啦，难道说基督徒挨打就好吗？不不不，我们就暂且不讲他其他方面在实行上的可能，单单你把这个话拿来摆在自己的身上，看看自己那个不情愿，看看自己觉得的那个不可能，你就应当晓得我们在神面前是什么样的斤两。
嗯，
对不对？他要你爱你的仇敌，不要只爱对你好的人。当时的约瑟，你可以说大概对他好的就两个人，一个是他已经死掉了妈，一个就是他。
你这样听起来好像在骂人。一个人你说，哎，这个人很坏，就说哎呀，这全世界爱他的女人只有一个人，就是他妈，这样子。哎，
而且他妈已经死了，是不是？
对。
那我们前一次的节目已经讲了，这个约瑟对于人情世故的冷暖呢，对于人心的险恶啊，是从第一手的经历来学习的，而且当他在学习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嗯，
那这个时候他一路必须要面对一个冷冰冰的事实，就是父亲对他的保护是不够的。哎，哥哥把他卖了，非常非常的狠心。后来我们知道他哀求他的哥哥，他的哥哥们也不听，这是后来他哥哥到了埃及的时候自己讲出来的事情，对不对？那这些米甸的商人可能把他捆着丢在篓子里面，能不能给他一点吃的一点喝的都成问题啊。他本来是从父亲最疼爱的孩子，那现在父亲也不知道他怎么了，对不对？他替老父亲担心，
王子打成乞丐。哎，
对，而且父亲告诉他的这位神呢，并没有出手拯救他。你就想想，
在路上他搞不好就一直在那边祷告，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哎，
这所有的重担，所有的残酷的事实，一下子全部加在约瑟的身上。那这时候的约瑟，在他不得不接受哥哥出卖我，没有人可以救我，耶和华更不救我。当他逐渐逐渐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哎，他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像小贝现在外出有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个机会是他平常在家里的时候不容易有的，那个机会就是看看你的心内到底如何啊。你真的信神吗？哥哥们恨你，你现在是不是从心里面也生出对他们加倍的恨呢？你余下的一生是不是就要让这个恨来燃烧你，来主使你，来驱动你所有的决定呢？你父亲的神不说话的时候，你还倚靠他吗？你对于你心里所有的害怕、恐惧、愤恨、冤枉，到底要怎么处理呢？这时候这个17岁的约瑟心里面充满了不平的约瑟，如果能够面对自己里边的缺失，自己里边因受欺负而生出的愤恨与败坏，做出正确的决定，那么当他碰见波提乏的妻子来引诱他的时候，他才可能站立得住啊。小贝，这个就是我所说约瑟的秘诀。他这个秘诀什么时候开始得到了？照我的猜想，我是觉得他离开了家， 被卖、受害、孤单、无依无靠的时候，当他看见自己生命里面因为环境的背逆而涌出各样的报复、不幸、愤恨、污秽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可能有一个深刻的自省和悔改，那就成为他一生受用不尽的宝库和磐石了。所以你看看小贝，我们从你离开啊美国回到自己的家乡，过了几天逍遥自在没人管的日子，哎，拿来和约瑟对一对啊，我们不是好像还谈出了点东西吗？这个时候约瑟最最需要注意的是，我的心里对于这些事情应当有什么样的反应，我应当下什么样的结论。
嗯，
对不对？至少我们从后来约瑟的言行以及他的言语里面，我们知道他并没有下一个结论说神是不存在的。
哦，对啊，他也没有好像啊就开始这个哈、啊、这个怨天尤人，就觉得说哎根本他根本就是一场空这样的。
我不知道他小的时候这样想过没有，可是显然他也没有对自己发了一个毒誓，我将来有机会呢，我一定要在这批就我的哥哥的身上亲手报仇。
嗯，
他也没有这样做，他一直还念着他的老父亲和他的小弟弟，在这样的困难里面，他居然保持他心里的纯正。这个是我们对于儿女、对于夫妻之间呢，在平常还没有离家的时候，那个是重点。
嗯，
平常我们在环境里面可能只有一点点的不顺，一点点的不如意，不管是丈夫受了气，儿女被同学欺负啊、哦，小贝啊，那个都是黄金时刻，最好的机会，让我们和儿女和配偶好好的坐下来谈一谈。
原来我们常在讲的吃亏就是占便宜，就是这个意思了。
唉，我不知道吃亏就是占便宜是什么意思，不过呢，凡是不好的事情临到，就是我们好好坐下来讨论讨论的时候。这个讨论尤其离不开一个重点，就是当人家对你不好的时候，你的心的反应是什么，你拿那个反应应当怎么办。
嗯，
那个才是你离家之前就应该养成的习惯。圣经的话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对，
你如果不晓得这个就是离家的功课，这个就是约瑟得胜的秘诀的话呢，哇，那这个世界让我们四处转圈子啊，你很容易随流逝去。一个基督徒
很快就会活得不像样子。
对，而且你生命失掉方向，你只是在一些环境好坏、顺境逆境之中反应而已。
嗯，
基督徒根本就活不出力量来。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力量是在乎平常，他对于一切逆来顺受的事情，从神手所量的一切的境遇，专心在自己的身上，知道怎么样靠着主的恩典呢、啊？保守我们自己心里面的纯正，仰望主的怜悯直到永生。好了，小贝，我们这两个节目借着约瑟离家呢，和听众朋友啊、稍微把这方面的东西谈一谈。那你在路上应该有很多很多的感想啊，下次再把我们啊心中种种见不得人的事情和我们听众朋友怎么样摊开来看一看吗？
好，嗯，我们下次就还坦诚相见。嗯，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